与此同时，哈利亚特一直看着垂暮不祥的咳嗽。垂暮从黑木地板上升起，雇来的苏格兰人齐声合唱，观众也敲打拍子跟着旋律摇摆，像风中的玉米杆。哈利亚特虽然不喜欢音乐，却知道怎么去听。他尖刻地说了声嘘，
闭嘴。
他弟弟说，
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他们都在说话。
是挺烦人的，
阿伯特小姐喃喃地说，
但也许我们不应该干涉。
哈利亚特摇摇头，又发出嘘声。人们安静下来，并不是因为知道不该在合唱的时候说话，而是因为他们天性对客人比较礼貌。一时间，他维持了整个剧院的纪律，可以得意地冲弟弟微笑了。他的成功惹恼了菲利普，他领会意大利歌剧的精髓，目的不是制造幻觉，而是娱乐。他可不愿意这场盛大的晚会变成祷告会。不过，包厢很快就坐满了，哈利亚特的威力不复存在。亲朋好友隔着整个观众席打招呼，乐池里的人朝合唱队里的儿子或兄弟大呼小叫，告诉他们唱得有多棒。当露契亚出现在喷泉旁时，人们更是大声喝彩，高呼欢迎来到蒙特里亚诺。
可笑的家伙，
哈利亚特说，在他的座位上坐定了。
哎呀，这可是亚平宁山脉最走红的名人呢，
菲利普大声说，
他以前从来没有，一次也没有。
哎呀，别说了，他肯定特别粗俗，我想这里肯定比隧道里还要糟糕，我们真是不该。
露契亚唱了起来，全场有片刻的安静。他身材粗壮，模样丑陋，但他的声音仍然优美悦耳。他唱的时候，剧场观众像一窝快乐的蜜蜂一样嗡嗡不绝。他在唱花腔女高音的整个过程中，剧场里一直长吁短叹，他的最高音则完全被观众异口同声的欢叫淹没。歌剧继续进行，歌手从观众中获取灵感，两个六重唱乐队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。阿伯特小姐沉浸在现场的氛围中，她也说话、大笑、鼓掌、欢呼，为美的存在而喜不自禁。至于菲利普呢，他忘记了他的任务，忘记了自己是谁。他甚至也不是一个热情的游客了，他始终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他的家。哈利亚特像包法利夫人在一个更加著名的场景中那样努力跟上剧情，偶尔他用胳膊肘捅捅同伴，问他们斯科特爵士是怎么搞的。他板着脸望望周围，观众们的声音像是喝醉了酒，就连滴酒不沾的卡罗琳也在古怪地摇摆身子。激动的狂热浪潮起因其实微不足道，却能一下子席卷整个剧场。露西亚一袭白衣，倒很符合她心神混乱的状态。她突然挽起飘逸的长发，向观众鞠躬致谢。这时，从舞台后面，他假装没有看见，上来一个类似竹子晾衣架的东西，上面绑满了花束，难看极了。大部分花都是假的。露契亚知道这点，观众们也知道。他们都知道这个晾衣架是一件舞台道具，为了让演出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。但他还是调动起了最狂热的激情。露契亚又惊又喜地尖叫一声，拥抱那个怪物，抽出一两只可用的花朵贴到唇边，然后扔给他的崇拜者。他们又扔回去，一边发出旋律优美的高喊。靠近舞台的包厢里的一个小男孩抓过他姐姐的康乃馨献了上去。
亲爱的，歌唱家喊道，
他冲到小男孩面前吻了吻他。喧闹声简直震耳欲聋。
安静，安静！
后排许多年迈的绅士喊道，
让妙人儿继续。
可是旁边包厢的那些年轻人祈求露契亚把他的情意也传达给他们。 他以一个幽默而意味深长的姿势拒绝了。其中一个年轻人朝他扔了个花束，他用脚踏住，然后在观众们起哄声的鼓励下，他捡起花束扔了下来。哈利亚特总是最倒霉的，花束不偏不倚砸在了他的胸口，从里头掉出一封小小的情书，落在他的膝头。
居然还说这是经典，
他喊了一声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
简直不成体统。菲利普，快带我出去。
这是谁的？
他弟弟一手举着花束，一手举着情书，大声问道，
这是谁的？
全场观众哗然，有一个包厢更是格外骚动，似乎有谁被硬拖到了前面。哈利亚特顺着通道往前走，强迫阿伯特小姐跟着他。菲利普走在最后，一边仍然大笑着问道，
这是谁的？
他已经如痴如醉，激动、疲劳和快乐全都袭上他的大脑。
左边，
人们大喊，
情郎在左边。
他抛下两位女士，撒腿朝那个包厢跑去。一个年轻人俯身探在栏杆上，菲利普把花束和情书举起来递给了他，随即他的两只手被亲热地抓住了，这一切显得那么自然。
你为什么不写信来？
那个年轻人喊道，
你为什么要给我个突然袭击？哦，我写了，
菲利普兴高采烈地说，
我今天下午留了个字条。安静，安静，
观众们已经热闹够了，大声喊道，
让妙人儿继续。
阿伯特小姐和哈利亚特已经不见了。
不不，
年轻人嚷着，
我不能再让你逃走了。
因为菲利普正无力地试图挣脱他的双手。那些令人愉快的年轻人从包厢里探下身子，邀请他进去。
吉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。朋友，
吉诺大声说，
亲戚，弟弟，菲利普兄弟，大老远的从英国赶来，也没写信。我留了个字条。
观众们开始发出不满的嘘声。
进来吧。谢谢你们，女士们，没时间了。
紧接着他就被人拉着手臂荡了起来，再紧接着他就越过栏杆进了包厢。指挥看到这个意外插曲已经结束，便举起了指挥棒，剧场里安静下来。拉美摩尔的露琪亚又开始咏唱他的疯狂和死亡之歌。菲利普已经压低声音，跟那些拉他进包厢的快乐青年做了介绍。他们或许是商人的儿子，医学院的学生，律师事务所的职员，或另一些牙医的儿子。在意大利，永远弄不清谁是谁。那晚的贵宾是一位列兵，此刻他与菲利普一起分享这份荣誉，两人必须并排站在前面，互相恭维。吉诺充当东道主，殷勤备至，却是亲切的，令人愉快的。菲利普对于自己制造的这种混乱局面大概会感到一阵恐慌，但这种恐慌会过去的，而他又会被那些友好而快乐的声音，被那永远不枯燥的笑声，被轻轻搂住他后背的手臂所迷惑。直到演出快要结束，爱德加多在祖坟间放声歌唱时，他才得以脱身。他的新朋友们希望明天晚上在加里波第咖啡馆看见他，他答应了。后来才想起，如果按照哈利亚特的计划，他那会儿已经离开蒙特里亚诺了。
那就十点，
他对吉诺说，
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十点，没问题，
对方大笑着说。他回去的时候，阿伯特小姐还在等他。哈利亚特似乎直接上床睡觉了。
那是他，对吗？
他问。
是吧？
你大概什么事也没解决吧？
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事实上，当时我也措手不及。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事情办得愉快一些。他是个特别可爱的人，他那些朋友也是。我现在是他的朋友了，他失散已久的兄弟。有什么不妥吗？告诉你，阿伯特小姐， 对英国来说是一件事，对意大利来说就成了另一件事。我们制定计划，在道德方面高高在上，到了这里才发现我们有多傻，因为事情自己就在轻轻松松地进行。天哪，怎样的一个夜晚！你以前看见过真正带紫色的天空和真正银光闪闪的星星吗？啊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根本用不着担心，他不是个粗鲁的父亲。他其实像我一样，并不特别想要这个孩子。他一直在捉弄我亲爱的母亲，就像18个月前捉弄我一样。而我已经原谅了他。哦，可他真有幽默感呢。
阿伯特小姐也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，她确实不记得以前见过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星星。她的脑袋里也灌满了音乐。那天夜里，当她打开窗户，温暖芳香的空气便灌满了她的房间。她从里到外都沐浴着美，快乐得无法安眠。她曾经有过这样快乐的时候吗？有过的。有过一次，也在这里，3月的一个夜晚。那个晚上，吉诺和莉莉亚把相爱的消息告诉了他。他此刻赶来消除的就是那个晚上的罪恶。他突然羞愧地叫了一声：“
这个时间，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事情。”
然后他开始遏制自己的快乐，知道这快乐是有罪的。他来这里是为了与这个地方抗争，为了拯救一个到目前为止仍然无辜的小小灵魂。他来这里是为了捍卫一个英国家庭的道德、纯洁和神圣的生活。春天，他曾因无知而犯下了罪孽，他现在不再无知。
帮帮我！
他喊道，然后关上窗户。似乎周围的空气里有魔法似的。可是他脑海里的旋律不肯消失，一整夜他都被音乐的狂潮、欢笑声、喝彩声搅得不得安宁，还有愤怒的年轻人在叫嚷着旅行手册里的那两行诗：赶走波吉庞斯，蒙特里亚诺成为独立城邦。在他面前，波吉庞斯就像他们歌里唱的那样，是一个没有快乐、杂乱无章的地方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。等他醒来，他知道那其实是沙士顿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